蒋介石告诉张学良，这北中国所有的军队，包括西北军、晋军、中原大部分军队，全由兄弟争练。张学良是受宠若惊，热泪盈眶，拉着蒋介石的手说，大哥您放心，弟绝不辜负使命啊！这个担子再重我也飘得起来。蒋介石非常高兴，频频点头，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。张学良携夫人这才离开南京，返回北平。当时那个报纸连篇累牍报道这一消息，那报纸上全是相片，三天两头出号外，就世界上各国的大报纸都以显著地位报道了这一消息，一时间张学良红的发紫啊，那真堪称权倾朝野、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。在这一生当中，可以说大的顶峰。可是张学良啊，回到北平时间不长，一病不起，闹病了。大夫给诊断是伤寒病。其实那伤寒病要是放到现在，那算个啥呀？但是倒退几十年前，伤寒病那是要命的病，十个人得上九个人的死。为什么张学良得了伤寒病呢？多种原因，太累了。你算，自从张学良掌政以来，出了多少事儿？先消灭直鲁联军，中东路铁路事件，枪毙杨长，小日本的要挟，内外旧事儿。这次入关武装调停，又拜会蒋介石，哪有休息的日子？再加上原来家务也不和，几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分量？所以年纪越累，张学良这才一病不起，马上住进北平协和医院。哎呀，手下人都惊了，一问大夫病情怎么样，大夫直晃脑袋，严重的很啊，必须好好的治疗，定期的休养，再不能劳累了。现在副总司令是劳累过度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为这事儿专门开了个会议，把协和医院三楼整个这一层全包下来了，这设立副总司令办公室。于凤至、于夫人、赵四小姐轮流在这守护着张学良。那么军队上的事情，那多事情交给谁呀？就交给张学良最可靠的朋友，也是他左右手于学忠于军长，另外还交给王树常，让他们这几个人具体负责。东北就交给张作相、万福林，由大家掌管。那么打这之后，有什么事情都这些人具体研究做决定，除非实在棘手的事没办法了，请示张学良定夺。哎，这个好景并不长啊， 刚过了一段太平日子，真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，闹出了大事儿。突然警报传来，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大兵反张，要攻打北京天津，要吞并华北和东北，声势浩大。据说石友三联络了晋军，联络了汪精卫，联络了韩福聚，五路大兵要包围北平，风声非常紧呐、啊。老百姓听着风了，哎呦天哪！刚过了几天稳当日子，又要打大仗，老百姓都吓得出了谷了。没说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真是不幸啊。你想想，那老百姓的日子还有了过吗？今天打仗，明天打仗，没安静过一天啊。不是老张家来了，就是老吴家来了，不是老吴家来，就老曹家来了，就不是老蒋家来了，来回拉锯。那老百姓苦得一定程度，就盼望和平，盼望不打仗，偏偏还非打不可。那位说，石友三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您没听说过，您听完这段书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因为咱们说的都是蒋介石、张学良，很多很多历史的名人，一提这名您知道，其他恐怕您不太清楚。但这个小子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要说他能扭转乾坤那叫过分，但这小子祸及中原，那是个罪魁祸首，是个杀人的魔王啊，在历史上给他下了评语，叫反复无常的倒戈将军石友三。那个倒戈将军不是冯玉祥吗？啊，对，冯玉祥也爱干这手。石友三比冯玉祥有过则无不及，但是他跟冯玉祥将军不能相提并论。那冯玉祥毕竟有的时候还有正义感，那是个大人物。这石友三这小子无非是个跳梁小丑而已，是见利忘义，反复无常。最近您看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，正演着吕布，说这个吕布这个人三姓家奴，见利忘义，反复无常。在那个时代的人一提起吕布来都知道，这样的人顶风臭八百里，谁也不爱跟他结交，他见着好处就把义字给忘了，吃谁打谁，喝谁骂谁，翻脸无情。你说这样的货谁爱交？就我们交朋友处同志也不乐意跟这种人打交道啊。吕布就是那么货，这石友三就类似那吕布，吃谁打谁，喝谁骂谁，朝秦暮楚，就这么过呀。要说起这石友三呢，也是东北人，祖居吉林省长春县喀伦的人。喀伦、啊、 只有咱家里头挺困的。他父亲石玉坤生他们兄妹五人，石有三是老大，但是这石有三呢，在那个困苦的环境之中，一天书也没念，家里的没钱供他念书啊。曹叔跟他爹做点小买卖之外，就是捡破烂，什么苦干什么，真是个苦孩子出身。后来他爹一看他长得老的不小的了，怎么办呢？托朋友弯门子，把他送到长春城里。长春城里啊，有一家地广园杂货铺。哎，就这样呢，就把他送到那儿去了，当小学徒的。赶这个地广园杂货铺这个东家呀，还挺不是东西。要咱怎么说，奸商奸商，太奸了，对待这手下人太苛刻，真是一块豆腐都舍不得吃啊。买块豆腐也得分成四块，一天吃一块，算计到骨头里头去。石有三在这当小学徒弟，那个最瘦的就甭提了。买卖家的事儿，跑东到西，不是给这家送货，就给那家送货，迎来送往，到时候还得看这铺面，晚上还得打更。师母那孩子闹了，还得看孩子，早上起早早的起来，倒马桶倒痰桶，收拾房间，真是一专多能啊！把他石有三累的，天天晚上啊就打盹，无精打采。可这样吃饱了也行，就吃一些剩饭剩菜。太苦了。后来石有三实在没办法，饿得受不了，他这个杂货铺，杂货铺什么都卖，有些糕点他也卖，糖块也卖。石有三实在没辙了，就偷着吃着点心，心说反正你也不太知道详细的数，我吃点也无所谓。一开始啊，就捞个三口五口的吃，不容易被人家察觉。时间长了，他胆儿大了，就一斤二斤的装。什么喇嘛糕、芙蓉糕、桃子糕，这玩意儿挺好吃。晚上掌柜的东家都睡觉去了，他在这块一吃还挺美。尝了能不被察觉吗？东西一看，这东西少了不少，怎么事儿？进货分量不足。后来刘成新，哈哈，一下把石有三给堵上。石有三拿槽子刀正往嘴里头炫，呵，哎呦，这东西一见火冒三丈，一面一把把石有三逼了起来。就拴到后院的树上，皮鞭子这顿抽。我知道你们家穷，你也还不起，我打你，我就等于捞烧了。我抽你一鞭子，等于一块槽子糕，我非把你打死不可。其实这个地广园杂货铺是一个年轻人的名字起的，这老东家呢，就是毕广元他爹，打人这个也是毕广元他爹，那老不是东西。这个毕广元这人还不错，这本人还不错，比石有三大了五岁。毕广元在外地念书呢，他偏赶上放假回来， 遇上这个事儿。你比如咱爹在后院五雷豪风的正打人呢，毕广元开个门一看，哎呀，照这样打下去，非把人给打死不可。他过来把他爹拦住了，爹爹，住手，打不得。他爹气得胡子撅起肚子来，广元呢，你别管，是个贼呀，贼呀，嗯，我瞎了眼了。我把他收留到咱们家了，这是被我发现了，他偷东西吃。我没发现的时候，他不定偷了多少呢。这是忘恩负义之辈，我能留着他吗？毕广元就说：“爹呀，时代不同了，时代不同了，这是有王法的地方。”你把他打死，人命关天，你吃对得起吗？嗯，咱这小买卖刀扎上还不说，您了还得蹲监坐狱啊，打两下出出气就算了呗。哎，那不用的就叫他打回家就得了呗。你看这毕广元这一劝呐，他爹消了气儿，行行，把他放了，让他滚。我永远不想见着他。这毕广元亲自把绑绳解开，石有三堆在地上动不了了。毕广元就把他架到自己那屋里头去了。一看打得遍体是伤，背着他爹不知道找来大夫给上的药。你看他那个衣服也太破了，浑身呐、啊、全是疮啊。那个年头也不讲卫生，这一挠就感染了，都连成片，满脑袋上都通疮，面黄肌瘦啊。毕广元就于心不忍，就这么在他这屋里头养了三天，伤好个不得灵了。毕广元他说：“小老弟啊，为人呢、啊。”不但人品要好，手底下要干净。你说我爹打你虽然过分，打的不对吗？也对，你在谁家也不行。这个学徒必须得守规矩，拾金不昧，这才行呢。石有三哭了，石有三说：“我饿呀，我吃不饱，我干活太多，怎么办？”毕广元点点头，也深表同情啊，是是是，这样吧，小兄弟，别在我们家干了，我爹也不能容你，我呢给你谋条出路，东大桥龙王庙一带正招兵，你呀这年纪也差不多少了，我呢托个朋友把你送去当兵吧，怎么叫混碗饭吃，服装还有人管，也比当学徒的强。那少爷我谢谢你。石有三趴在地上给那位恩人磕了四个响头啊。恩人，一旦将来我得利，您就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，我忘不了您的好处。毕广元还要严重了，严重了，是谈不到这事。就这么让他穿着自己的衣裳，给拿了俩钱儿，送到龙王庙了。哎，真挺顺利，托了个人给补了个名字，石有三当了兵了。打这之后他不忘给毕广元嘛。到了下文书再说了，毕广元后来就做了石有三手下的参谋长嘛。石有三成气候了，不忘前行，把恩人给请来委以参谋长的重任，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。说这石有三 当兵入伍之后，他这才知道营长是谁，吴佩孚，就直奉大战那个直军最高统帅吴佩孚啊，现在在这儿当营长，这块统领这一阵的统领官姓曹，叫曹锟。曹锟是第三阵的统领，吴佩孚是统领管领下的营长，就这么认识了。你说人这一辈子就好像下棋似的，也不知道发展哪一步。自从石友三叛军之后，那阵那个兵有时候不管讲，尽管不管讲，比较而言他还挺满意，起码一天三顿饭他能吃上，他那医生管他肥大破旧，他能发军装，所吃的那点苦比起当学徒来还强得多，所以石友三呢挺满足。后来军队换防，这第三阵子开到关内去了，就到清河驻防。呵，这地方闹革命党，每天都枪的给，炮的给，结果这第三阵叫革命党给打花了。哎呦，石友三呐，一看当官的都跑了，军队反了帘子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要着饭流落到北京，家远在吉林，想回家连路费都没有，想当兵吧，军队还反帘子了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就在这个北京街头，石友三说那个罪更大了，在前门要过饭，给人家当过苦力，没事往功夫事一蹲，谁来雇干活的他就去，不给钱也行，就管我三顿饭吃就可以。左转右转又招兵，他觉得当兵还不错，他报了名了。没想到报名之后，这次招兵的连长正是赫赫有名的冯玉。